早上好，今天是2025年6月5日，星期四。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李在明正式当选韩国总统，称将推进韩美日合作和与朝鲜对话。多次猥亵性骚扰女生的男教师换岗到保卫处工作，学校回应留口饭吃，人口黄金期即将结束。越南取消生育限制。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梁建章将为我们解读：减少人口是否有利于提高人均 GDP？据财新报道，当地时间6月3日，李在明当选新一届韩国总统。6月4日上午，李在明在首尔国会大厦宣誓就职。正式开启任期，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内乱事件绝不能重演，誓言结束内战局面，推动和平稳定的韩朝关系，并强化韩美日合作。他提出实用外交方针，强调国家利益优先，并计划设立紧急经济专班，促进财政主导的经济复苏。在本届总统选举中，李在明以49.42%的得票率大幅领先对手金文洙，成为共同民主党史上第二位当选总统者。汉江一带摇摆选区的支持被认为是其胜选关键，美方对此表示祝贺，并期待加强三边合作。败选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洙得票率为41.15%，他承认选战失利，并表达感谢。李在明家庭出身贫寒。早年为劳工和人权律师，2010年当选城南市长后，逐步登上韩国政坛，历任京畿道知事和共同民主党党首，历经3次总统竞选，一次绝食抗议，一次遇刺。尽管胜选，李在明仍深陷多项贪腐与教唆伪证等司法指控，但多场关键庭审均被推迟至大选之后。据新京报报道，6月3日，安徽芜湖多名网友反映，曾因多次猥亵性骚扰女生被处分的安徽师范大学男教师朱某某，如今又出现在校内保卫处任职，引发舆论关注。根据2019年校方处分文件，朱某某已被开除党籍，并建议给予行政处分。尽管如此，2023年一份文件显示其作为保卫工作的联系人。对此，学校纪委回应称，朱某某目前仅承担文字类辅助工作，属借用，挂靠于人才交流中心，相关安排已向上级报告。该事件引发广泛质疑。报道指出，尽管给犯错者留一口饭吃，体现了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校园作为育人和保障学生安全的场所，更应注重用人合规与公众信任，尤其是保卫处作为校园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即便朱某某仅从事文书工作，其前科背景依然可能对学生心理造成压力，尤其是对女学生构成隐性风险。从师德建设和法律精神角度看，该安排亦备受争议。教育应对严重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这样的安排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刑法第37条之一的职业禁止法律精神。公众担忧的不仅是程序是否合规，更是学校是否承担了应有的教育责任与社会责任。据界面新闻报道，6月3日，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人口法令》第10条修正案，正式废除每对夫妻最多只能生育2个孩子的限制，转而允许个人和家庭依据自身条件自由决定生育时间、子女数量及间隔。同时，党员生育3胎将不再受纪律处分。回顾历史，自1988年起，越南实施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包括生育年龄、子女数量及间隔等限制，并以住房、教育、医疗等手段激励少生或不生。多子女家庭在城市迁居、社会保障等方面曾面临较多限制。如今，随着生育率长期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 2.1 水平，2024年已降至 1.91。越南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等挑战。当前，60岁以上人口达1600万， 占总人口的 16%， 预测显示2039年人口黄金期将结束，2054年起人口将负增长。政府因此开始重新审视生育政策，推动人口法改革。另据报道，日本2024年出生人数跌破70万，创下自1899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而在韩国，2024年出生人口止跌回升，主要原因包括过去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婚育期，以及政府发钱补贴生育。按照新政策，家中有一岁以下婴儿的父母每月可以获得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00元的补贴，抚育一至两岁幼儿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万韩元补贴。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梁建章将为我们解读减少人口是否有利于提高人均 GDP。 在节目《超低生育时代人口经济学15讲》中，梁建章深入探讨了人口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首先指出，人均 GDP 不仅与人口数量的分母有关，更受分子及 GDP 总量的影响。在效率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减少可能导致 GDP 总量下降幅度大于人口基数减少，最终使人均 GDP 下降。数据也显示，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如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其人均 GDP 普遍更高，显示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正相关。梁建章进一步区分了农业时代的边际效益递减和现代工业服务社会的规模效应。在现代社会中，人口越多，分工更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例如制造业、交通运输、服务推广等，人口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技术创新也更活跃。此外，梁建章还强调了低生育率导致的老龄化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以东北为例，随着人口持续流出，该地区人均 GDP 增长停滞，养老金体系也出现入不敷出。未来，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 40%， 社会养老负担将持续加剧，财政压力上升。提高税收或延迟退休虽是缓解之策，但也可能抑制经济活力和年轻人的积极性。关于就业问题，梁建章驳斥了人口多导致就业难的观点。他指出，更多人口带来更多需求，也就创造更多岗位。全球范围内，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失业率反而较低。中国人口密集省份的城镇失业率普遍较低，说明人口多未必等于就业压力大。此外，梁建章还讨论了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指出尽管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会取代部分岗位，但也将创造更多新型就业机会，特别是在服务和文化娱乐领域。浦韩永道的报告预测，未来20年 AI 将在中国净增约9000万个岗位。以上解读整合自梁建章主讲的节目《超低生育时代人口经济学15讲》，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5月28日肯尼亚作家提安哥在美国去世，享年87岁。他以使用非洲本土语言创作著称，批判殖民主义与独立后的精英统治，曾遭监禁和流亡。其代表作包括《孩子，你别哭》《十字架上的恶魔》等，多部作品有中文版。提安哥强调语言与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他晚年罹患多种疾病，依然坚持创作，关心非洲命运。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